好，今天的主题为教会活动，八卦者的乐园，牧师的炼狱。好，教会活动，八卦者的乐园，牧师的炼狱。好，我们教会即将参与有其他教会举办的活动。好，这类活动对于参与的弟兄姊妹有许多的益处，这个我不能过于的强调。我们可以听别的牧师和弟兄的讲道，我们可以有和其他教会信徒互相建立德行的机会，我们可以服侍其他人，我们也可以被人服侍。哇，这是个好事情，是不是？然而作为牧师，这样的活动也能让我心里担忧。尽管我非常支持大家能够去，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，并且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去，但我知道，如果我们不小心，撒旦也可以借着这样的事情播撒他的种子，做他的事情，破坏天主在做的。今天的这个标题带有讽刺意味的标题，好，大家读的时候也知道，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开玩笑哈，因为我们知道炼狱是不存在的，好，这个是天主教的一个错谬教导，好，只是一种玩笑。也知道我也很喜欢参加教会其他的活动，然而这个标题也能提醒我们这些活动可能带来潜在的危险，并且帮助我们对这些危险保持警惕。好，所以我今天的主题是以这样的视角来写的。我也要说呀，最近也可能大概两三个月，我也是大受这样事情的这样罪恶的影响，在特别是我身边的一些人也在受他的影响。我们首先要明白，这个不是一个天主喜悦的事情。我们讲别人的事情坏话，我们管闲事，我们说谗言，我们做不该做的事情，其实这个是带来比较大的危险。今天呢，我们再读一下主题经文，他说搬动是非的人比泄露人的隐秘的事，多嘴的人不可与他来往。我要从这个经文首先呢提及的是八卦的危险。八卦的危险，好，八卦的危险来自什么？为什么它危险？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？我觉得从这个经文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八卦的危险源于八卦不被视为，而八卦被视为武士嘛？什么意思？简单说，我们不认为八卦这个事情是问题，因此它危险。如果你看十九节最后一句话，你看他说什么？最后一句话，二章的十九节，他说经文提及这个两种人，一个是搬弄是非的人，第二个是夺嘴的人，对吧？到了后面他说什么？这样的人圣经命令我们不可与他有什么来往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如果是诚实的人，说心里话，我们读到不可与他有来往，我们心里的反应是什么？哇，这个命令好像有点过分了。小道的这个消息，这些闲话，有那么危险吗？我们还是会觉得这样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小事情。但是天主说，夺嘴的人，我们不要与他 有来往。你说牧师什么意思？这样的话，真言这样的话应该刺到我们心中，使我们明白不是我们想的那样，应该使我们反思一下，是吧？哎，我为什么会觉得天主那么看重的事情，觉得那么大的事情，应该理解弟兄，应该是我远离一个人，这是为什么？那首先有没有考虑到为什么我们觉得八卦这样的事情，说别人事情这样的一个事情，不是那么重要？其实我们不觉得它危险，是因为我们喜欢它。为什么喜欢呢？有没有考虑过？这是我们罪恶，我们肉体的本性。所以你不要说这跟我没关系，没有。你要是有情欲，你要是个人，那这跟你有关系的。我在说我们喜欢，我也把我自己包含在内。我们喜欢。那为什么喜欢呢？因为毁谤他人会让我们显得比他人好。八卦残害的话总是叫我们显得比别人好，它是能带来一种特别过瘾的自豪感。我们提及的事肯定是我们生活中不存在的，或者我们认为不存在的。我们提及的，我们跟别人传的事情，肯定是在一定程度上，那和我做的不一样。所以当我们提及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其实挺过瘾的，因为带来特别明显的自豪感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喜欢呢？因为听闲话的人也喜欢听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说闲话的时候，当我们讲八卦的时候，对方特别欢迎我们的消息。当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特别愿意被人接受。当我开口，人说：“哎，你说，请讲，对吧？”哎，这个好。他觉得我说的东西有价值，对不对？我们为什么觉得它不危险？因为我们讲的时候不仅仅是自己喜欢讲，我们听别人说，我们会喜欢听。我们讲的时候别人特别欢迎。为什么八卦消息传得最快？因为它是最受欢迎的消息。但是我们要注意，所谓的小罪总是有最大的影响。所罗门雅歌中有一个非常短暂的一句话，非常短的，就几个字，但是它反映了这个问题。你说很少讲到所罗门雅歌了，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。他这里告诉我们，他提及我们关于忽略的问题。你注意第二句话，他说什么？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。他说有一个事情你需要赶紧处理。他有没有说是打母牛要进来毁你的葡萄园？没有。他有没有说是什么极大的动物，一个老虎，一个狮子要进来破坏你的葡萄园？不是。他说的破坏葡萄园的总是什么？小狐狸。为什么？难道葡萄园没有栏杆吗？没有保护的方式吗？有，肯定有，肯定有墙啊，对吧？围栏。但是往往不被抓住的是小狐狸嘛，小事情。 但是这些小事情就是因为它，我们发现不到它，我们不觉得它是危险，它就进来毁坏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活，就像小狐狸一样。你没有考虑过天主如何看待毁谤人、残害人、说八卦这样的事情？天主列在当死的人的罪中，罗马书一章的28到30节，这个是他列外邦人罪恶的时候，他说并最后一句话在31节说，行这事的人必死。好，在30节他提到了前两个是什么？残害人的、毁谤人的，下一个是什么？恨天主的。天主把什么样的罪列为这个就是应当判死刑的罪呢？他说就是残害人的、毁谤人的、说人不好话的。在另外一个经文出处，关于末世的危险、末日的危险，你看保罗警告天摩太说，你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，在末世教会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，什么样的败坏？你看第三节，无亲情、不解怨、诬赖人的、放纵情。什么叫诬赖人？说人不好的话，毁谤人，毁谤人。在圣经中他告诉我们，这不应该出现于教会生活。在彼得前书4章15节，圣经这样说，你们中间若有人受苦，却不可因为凶杀、偷窃、作恶，后面是什么？好事。什么是好事？官闲话。他说如果你们是被世俗逼迫的、受苦的，不可能、不应该是因为你们说闲话。是的，前面列于什么？凶杀呀，杀人嘛，偷窃呀，作恶呀，后面有一个特别微小的好事。那说明什么？说明虽然我们不觉得危险，但是天主认为是非常危险的，非常危险。我相信参加活动，其实我们不参加活动，我们就是在自己教会人交流的时候，我们很难避免这个罪的出现。我可以，我虽然我不是先知，也不是先知的儿子啊，这个是弥迦说的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参加这个活动，肯定有人会讲别人的不好话，肯定有了。那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对待？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考虑的问题。它危险，这是你要明白的。它危险源于我们不把它当回事儿，我们觉得它不危险，但是往往是这种小狐狸，就是毁坏葡萄园的。但是八卦危险源于什么？八卦为撒旦的工具，八卦为撒旦，这是第二点，为撒旦的工具。你说什么意思？咱们看一下这个20章19节，他说搬动是非的人必泄露人的隐秘事。有时候我们讲八卦，无论是真实的消息还是残害人的消息，它都是有一个效果，它是要泄露别人的事情。这里的隐秘事不一定是假消息，这是我要说清楚的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这个不是八卦，因为它是真实的， 隐秘的事在这里是指真实的事情，但虽然它是真实的消息，天主还不要你说，还不要你说。为什么？箴言25:9-10，圣经这样说：你虽与人辞讼，却不可泄露人的密事。那如果你们俩是有纠纷的话，那是不是他做错了？那肯定也是有肯定也有有的情况下会两边都有问题，对不对？那你说出他的问题，那你不是在说真实局面的事，是真实的事情吗？那是的。但是后面说恐怕人听见便知在你，以为讥笑不知，什么意思？圣经教导我们什么？当我们与别人有问题，这个问题应该存于两人之间。当被更多的人听知之后，这个事情没完没了。实际上罪是有迫害力的，当这个罪被放大了，我们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，迫害力也被放大了。那不说意味着什么，说意味着什么？咱们看箴言17:9，圣经这样说，他说箴言：人过错的便算是求和爱，再三提人过错的必至离间朋友。天主祝福什么样的人？遮掩过错的人。这个不是说哎呀我自己的过错，而是别人的过错。我的过错应该是常在我眼前，我应该是常在提及我的问题，我应该在哪里改变我的问题。但是别人的过错，圣经说如果我提，那我是不求和爱，换句话我的心有问题，我想把这个事情放大了，不想解决这个问题。你看天主祝福什么样的人？马太福音5:9，世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。他有没有说离间朋友的人，传播闲言的人？没有，他说叫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，并且说这个福分是什么？有天主儿子的尊荣。换一句话，我们就与天主我们父亲本性就相同了。天主恨恶什么样的人？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？之前我们讲过箴言6:16-19，我再给你读一遍。主所憎恶的有6，并主心更厌恶的共有7。厌恶的骄傲，口舌诡诈，手流无辜人的血，心中筹算恶谋，用脚速取行恶道。19，说谎言，妄作见证。后面说什么？在弟兄中间播三争端。他又没有说播三假消息，没有，他说什么？播三争端的人，天主说我厌恶这样的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那么讨厌？摩西录12:10有一个，我们不翻不看了，有机会你自己看吧。摩西录12:10，撒旦被称，他有一个名字，他被称为夜间缠坏我弟兄的，忏悔毁坏的毁我弟兄。那位 我们换一句话，就是忏悔弟兄的，残害他们，以谗言毁坏他们，这就是撒旦的名字。他是说谗言妄语的，这就是撒旦的名字。我们经常说魔鬼撒旦，是不是？魔鬼撒旦，魔鬼撒旦，魔鬼。我跟你讲点原文，这个好玩。魔鬼两个字是一个平常出现的时候它是一个名词，它是个名字嘛，魔鬼，魔鬼撒旦。但是如果我们查到在圣经中它是一个动词，我们中国可以翻成做魔鬼，对吧？它是一个动词。那我们圣经是怎么翻译这个词的？咱们给你举两个例子，其实圣经中有三个，我只是举两个。这是魔鬼变成动词，他说他们的妻子应当断章，不好残害人的。这个残害是什么？魔鬼的动词。尤当谨慎，凡事重诚。我再给你举一个魔鬼做魔鬼的一个例子，二章三节，劝老妇人行为要合乎圣善，不可，不可忏悔人，不可好酒，当教训人为善。换一句话是不可做谁？魔鬼。不可做魔鬼，残害残悔都是魔鬼，与魔鬼一个字。请大家翻到帖摩太前书五章，咱们看十三到十五节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，保罗提及了一部分以弗所教会的妇人是说闲话的，那圣经如何描写他们的行为？咱们看一下这个帖摩太前书五章的十三到十五节。他们渐渐的懒惰，有边邻家，不但懒惰，后面说也妄论别人，好管善事，说不当说的话。所以我愿那些年轻的寡妇再嫁圣子之家，免得仇敌得着回谤的机会，因为他们里头已经有顺从谁？撒旦的。他们的先言，他们论别人的事，他们好管闲事的行为，说不该说的话，保罗借着天主的默示说，这就是顺从谁的行为？撒旦的行为。你说啊，闲话它只是个小事情，没有，它就是魔鬼附身了，它是个大事情。第三，我们刚刚提到八卦被视为武士嘛，我们也说八卦为撒旦的工具。但是你说为什么八卦危险？我八卦的危险源于八卦来自骄傲嘛，它来自骄傲。咱们再看第二十章十九节，他说搬动是非的人必泄露人的一米的事，多嘴的人不可与他有来往。泄露人一米的事，从这些字我们能够看到八卦的另一个危险，或者危险的原因，它是出于骄傲。很有趣，他没有说泄露自己的事，他说泄露是别人的事。这不是说把事情告诉人家，犯罪的人我去告诉他他有罪，是把别人的罪向他周边的人说吗？ 这个就显出他的骄傲。我刚才提及我们不愿意说自己的恶事，我们不愿意提及自己的罪恶，但是我们很愿意提及别人的罪恶，这个是为什么？咱们看箴言十一章的十二到十三节，无知的人后面两个字是什么？武慢。显化是来自什么吗？武慢别人的意图。明哲人却静默不言。无知的人他是用他的口故意侮慢人。如果我们说闲言，如果我们说残害人的话，是为了说出自己的理解和意见，是愿意叫别人小看另外一个人。侮慢是什么意思？轻侮、傲慢嘛，对吧？他是叫我们因着骄傲去轻侮别人。但圣经教我们如此。圣经在诗篇一百零一篇第五节，眼中谄坏朋友的，我必灭绝他。后面说什么？慕傲心骄的，慕傲心骄的，我必不容他。其实诗篇有一个特征，并且诗经的时候，它经常是对比两句话。这两句话是有密切关系的，并且教我们互相理解他的意思。他这里说暗中忏悔朋友的，换一句话就是慕骄心傲的。好，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的。八卦与嫉妒的命令完全相反。腓立比书二章三节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许名，只当存什么样的心？谦虚的心。最后一句话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闲话是我多好，他们多烂，啊，完全违背天主的命令。所有出于骄傲的行为，我认为是圣经中迫害力最大的。撒旦是怎么堕落的？教会是怎么被迫害的？也是骄傲。好，我们看第二点。我们第一点提到八卦的危险，第二我们提到八卦的淹没。你说牧师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一般会给我们挑先事，会给我们挑事的言语，会给我们搬动是非的行为制造淹没。你说闲话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说：“哎，弟兄，我现在要残害我们亲爱的某个弟兄，你过来听一下吧。”反正我说闲话从来没有这样开头的。我们都会做什么？我们都会找一个包装，包好了送给人家，里面是炸弹，对吧？咱们看格林多后书十一章的十四到十五节，圣经如此说，他说这样，这也不足以为怪，因为撒旦也常装作光明的天使，所以他的差役装作公义的差役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做撒旦工作的人都会站立在他认为公义的这样的一个立场，我做的是好事情，是不是这样？ 为什么陷害这个教会最大的就是八卦这样的事情？因为它包装是公义，是善良，听得很顺耳，说得很顺口，对吧？包装好，我们会有什么？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制造这个面目吗？盖住我们的罪恶，把它包装好成善行，卖给人的。一般我们会说这样的话，我说的是真实话，这个的字错了，不好意思。我们经常会说什么？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，应当用爱心说真实话。圣经吩咐我说真实话，这个情况是真实的，所以我要说出来了，对吧？但是我发现在圣经中，八卦和闲话这样的事情不分真假。帖撒罗尼迦四章十一节，圣经怎么说？又当尽心求做什么样的人？安静人，各按本分行事，亲主做工，当照着我从前所吩咐你们的话做安静人。这里的安静不是说不互相劝勉，不鼓励别人，不讲天主的道理，而是什么？别管跟你没关系的事情，别开口说闲话。那你说啊，但这是真实的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好像不是，别说了。而且闲话八卦与爱相反，因为闲话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实际上也许这个行为或这个人的作为是真实的，但是我们的表达经常是一个特别，我们可以外加善良的啊，你看他这样做，哎，其实是有这个意图的，啊，是有那个想法的，啊，他这样做肯定是这样想的。难道你是天主吗？对吧？他与爱完全相反。格林多前书三章四到五节，他说：“爱是宽容，爱是慈悲，爱是不妒忌，爱是不矜夸，不张狂，不妄为，不求理己，不轻发怒。”后面是什么？不逆料见恶，不预料见恶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你不再寻求别人的错误，你不是在加自己的意思进去，让他视为一个错误的事情。最可怕的八卦是人没做错，但是人把他所做的理解为恶事。所以我们说，哎呀，我在说实话啊。这个，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话，我们要特别的小心，因为撒旦的诱惑。如果我们看亚当夏娃创世纪三章，其中包括很多真实的话。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他说：“你吃的日子必像神一样，能够分别，你的心会明亮，会成为像神一样的分别善恶。”结果你想看吃之后，下一节经文说什么？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。这句话真实吗？真实。与天主和天主的心意吗？完全不合天主的心意。第二个我们经常提到的包装呢，就是我在指出罪恶。好，他们会说爱是不喜悦非议，爱喜悦真理啊，我很属灵，我必须说啊，这个是罪，我们必须把罪讲作罪，我看到这个事情，这个就是罪。好，我们也知道天主告诉我们，属灵的人会判断万事。天主的意思不是我们不应该说真理，也不是应该判断事情，但是明白圣经关于指出罪的方法是十分关键。我们不要看罪然后这样子，哎呀，我没看见，我不要说闲话，我不要说八卦，对吧？ 这跟我哎，我没看到，对吧？这个不是天主的教导，这个不是天主的教导。我想让大家明白圣经的原则。如果我们明白圣经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指出罪啊，我们应该说，哎，这个问题存在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如何说，是十分关键，因为我们说的方式会决定我们是被撒旦利用的，还是在被天主的圣灵带领，完全在于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。那圣经告诉我们指出罪恶的方式吗？有，基本原则是什么？刚读过箴言十七章九节，这些人过错的便算寻求和爱。有一个人应该是说，那这个人有问题，我们应该追求和睦，对吧？我们应该追求这个人悔改，这个人能够回到天主面前，这个是我的目的，对吧？我们要给他机会悔改，我要给他机会能够他与天主，他与他得罪的人，他与教会之间解决这个事情，所以所有人都不会知道，对吧？在圣经之中，我们发现要一对一的指出罪恶嘛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，他说：“倘若弟兄得罪你，你要去背地里责备他。”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责备罪恶，我们应该责备罪恶，但是以什么方式责备罪恶？圣经告诉我们方式，不是告诉他身边的所有朋友，不是告诉我们自己的人。你看那边的人有罪，圣经告诉我们是想他说，路加福音十七章的三节，圣经告诉我们你自己要谨慎，弟兄得罪你，他说就劝解他，他若悔改就宽恕他，这个事情立马就解决了。好，很有意思，天主多次提到在圣经中天主故意不记我们的罪恶。那如果天主能不记一个事情，能够把这个事情放在一边，你会发现显化和讲人罪恶的是使这个事情在世上得不到这个结果。这个人在二十年后人还会提及，你记得那个牧师在那时候犯的这个事情吗？他可能早已经解决，早已经悔改了，天主已经完全这个不记着这个事情，但是我还记得，对吧？我们不给他悔改的机会，这个是比较可惜的，这是比较可惜的。一个说闲话的人是不求悔改，他是求罪恶的放大，罪恶的放大，他不是以和爱的为目的，他是以放大罪恶为目的。别忘了撒旦是谁，他是缠坏弟兄的，对吧？不要做撒旦的工作。那你说，那每一次指出罪恶应该是一对一吗？不一定，圣经也有教导。比如说一个不悔改的人，有的时候他的罪恶有必要在大家面前说出来。就给你举一些例子，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七节，若不听从他，就告诉谁？教会。教会是一群人，若不听从教会，就将他看作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他的意思是，如果有一个人已经四下背道里的跟他说，几个弟兄已经私下跟他说了，他还是不悔改，有的事情我们需要公开的说，对吧？这是基督的教学。当我们看到有人公开讲别人的罪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说，哎，这个是不行的。没有没有，有的时候应该这样做，我们不要参与我们不理解的事情。那另外一个原则，被圣经叫做被预见的罪，或者突然发现的罪，不一定能一对一处理的。在加拉太书六章一节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若遇见有过犯的人，比如说，如果这个罪突然被几个或者更多的人知道了，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说，哎，你们忘了你们刚才看见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们不能参与。没有，圣经的意思是，你们中间谁？”被圣灵感动的人应该温柔的规劝他， 也让自己小心。也就是说，已经不可能一对一的解决这个事情。在这时候，这些人必须在其中可能需要说这个事情，我们怎么解决？那天主要谁过去劝勉他，对吧？那这个不是说闲话，这个也不是八卦。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圣经中公开的罪必须公开的处理。我们之前讲教会纪律的时候讲的《更多前书》5:1，在这里保罗都知道这个事情，并且吩咐他们公开的处理。好，这是应该的。你说保罗有没有做类似的事情？有啊。保罗有没有说别人的恶事？有啊。因为低马谈言这事离弃我，他直接把迪马提出来，说他离开了我，犯罪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一个公开的罪恶，是他已经做了选择，离开天主了。那你说，那如果是私下的，就我一个人知道，那我还能告诉其他人吗？哦，还有一个事儿，我忘了提。什么情况下不能一对一处理？不悔改的牧师不能一对一处理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帖摩太前书5:19-20，他说有人恐告长老，若没有两三个见证，不要听他。好，那如果他有罪过，他说人有罪过，当在谁面前？众人面前责备他。天主关于牧师犯罪是非常明显，如果一个人要指出牧师的罪，但是没有两三个人能见证这样的事情，那说明什么？我们连听都不该听了。如果你继续听下去，那你犯罪了，你参与献话了，天主不要你参与的事情。但是当这个事情证明了，有两三个人证明这个人呢不是在呵护天主的心意做事情，他是在违背圣经，他是在犯罪，在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咱们背道里处理他。哎呀，突然牧师不见了，怎么回事了，对吧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公开的责备他。我都经历这样的事情。我之前在一个教会，牧师犯罪了，然后呢，这个教会执事他们开始控制教会，然后呢，他们命令人不能讲这个消息，我们不要把这个消息传出去，不要人知道牧师犯罪了。天主怎么说？公开的责备他，这是天主的意思。那你说呢？有没有情况下我们，比如说有时候人会觉得，哎呀，有一些事情我知道，但是因为我不要说闲话，所以我不要指出来。那有的时候这种想法是对的，但有时候也不一定对。比如说牧师有责任管理教会和教会的事务，这个我们可以在彼得前书5:1-3看到。我做长老为基督受苦做见证，也必能享后来所显现的荣耀。我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，你们牧养在你们那里的天主的群羊，也要照管他们。好，你看有一个职分，有一个牧师的这个职分是要做什么？脚管天主的教会，不可勉强，是出于甘心，不可因为要得不义之财，是要出于乐意，不可自以为主，辖制天主的子民。他说，但当为群羊做好榜样。他在这里提及牧师有脚管的责任。你说牧师，我知道教会中发生一个事情，但是我不能说闲话，所以我不会告诉你。好，这个符合圣经吗？不符合。格林多前书1:12，保罗这样说，因为哥洛伊是家里人，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，你们中间有纷争。也就是说，在一个本地教会中，本地的牧师是不是该知道在教会中发生的罪恶吗？他应当知道，因为他有责任做什么管理这样的事情。但是如果你说，哎呀，我就喜欢指出罪恶啊，谁的我都愿意控告，谁的我都愿意说，这样的人特别危险，特别危险。我们不应该这样做。第二个理由，我得加快，我这个可能就不咋讲了。我是关心他的。你若是真的关心他，你会告诉他， 不会告诉他很多他身边的人，这是恨他，这是恨他。好，我们可以看那个在教会之外的啊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圣经看的是教内的，教会内的关系。那教会之外出现罪恶的事情，我们是不是哎，我们可以都说嘛，跟我们教会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说他没有。我们看保罗的例子嘛，加拉太书二章的十一节，圣经这样说，他说后来彼得到安提约，因为有可责的地方，我当面诘问他。保罗知道彼得犯罪了，对吧？那时我看见他们行为不正，与福音的真理不合理，就在众人面前对彼得说，你是犹太人，即从异邦的风俗，不守犹太的规矩，为什么勉强异邦人学犹太人呢？他有没有告诉所有的人说，你们不要听彼得，彼得是个犯罪的人，别去他的教会，他是个犯罪的人？没有，他说什么，彼得终于有机会见你了，你犯罪了。我们有一个特别可怕的现象，我们觉得遵守天主的道理和关系人是一种偷偷的指出人罪恶的，但是我们在圣经中说，如果我们是为天主热心的，我们不是在告诉跟没关系的人，我们会勇敢的向犯罪者说，你犯罪了。我们很容易说，哎呀，那谁不行，哎，那谁不行，但是见那谁的时候，我们说，哎，弟兄好。这是八卦的特征，这是不天主不喜悦的行为的特征。如果你哎呀，弟兄来了，刚才在说他坏话，走的时候还说那弟兄不爱天主，哎呀，啥都不做不好，不好意思，这是罪啊，这是罪。我们要特别小心，如果我们不愿意面对面说这个人，那我们就不应该说这个事情。其实我们的问题比他的还大。最后八卦的良药是什么？八卦的良药，就今天说的好像八卦没办法，对吧？直接下地狱就行了。没有，其实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天主吩咐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，也叫我们，第一，我们可以从我们经文中，我们要远避闲话嘛。怎么解决？远避嘛。多嘴的人呢，他说不可与他来往，需要我们不说，也需要我们不听，但是不够，需要我们远避。很多人觉得我刚听了这个人说我不支持，我觉得他不应该说，他再说我再听，他再说我再听，心里一直在想，哎呀，我不太接受他这样做法。这不是圣经的教训，圣经教我们远避。我跟你说很好的方法啊。前段时间还有一个人跟我联系说，哎呀，这个事儿那个事儿，然后我就问他一句话，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？哦，我是很可靠的来源啊，不是你见的，不是你亲知道的，那所以你是相信这个人的。对，我就问了一句，那圣经关于这个事儿是怎么说的？让我发现啊，那我就不说了，谢谢，对吧？你不说才对嘛。我们要远避，有的时候这个也意味着我们需要调整我们关系。如果有人经常说，那我们应该远避他。你觉得影响不了我，你在欺骗自己。箴言十八章八节，圣经这么说，挑事的人他的言语虽如笑谈，却必深入人的心怀。你别说没影响，有啊，也会影响你。 圣经也有教导26章20节怎么说，他说不添柴火迷迷，义无挑事的人正经变为变质息嘛。好，很简单，我们很容易可以灭绝八卦，不添柴嘛，火就灭了。那为什么现在火这么旺呢？对吧？为什么我觉得在我们参加这个会议之前，我还得讲一次这样的道，因为火很旺，人一直在添柴，添柴，添柴，我们要特别的小心，不仅仅是要远避，圣经告诉我们要做智慧的人。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，如果你查看箴言和圣经中关于八卦的教训，他都是讲这个人，经常把他描述为无知的人，并且与这个智慧是完全相反的。根据一些简单的例子，没有时间多讲，但是在这里他说箴言10章19节，他说多言难免有罪，缄口不言的酸有智慧，话多的人就犯罪嘛，而减少不语的就算有智慧。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，当我们听别人讲道理，如果我们凭着自己的耳朵自己的心来衡量，我们无法认识到真相，因为我们只听了是淡面的消息。一个智慧的人会知道，我听的只是一部分，我不懂，我不了解。好，箴言18章17节，圣经这样说，他说人有词颂，先来的说理由的，说请由的，虽思有理，须等候来的去说。意思是什么？我们得听完，在没有听完做出决定的，做出判断的，做出这样的推断的，这些人圣经把他叫做没有智慧的人，没有智慧的人。给你简单的判断的方式，这个是不是八卦，我就简单说一下，我们结束了。第一，我能保证我说的话是真实的吗？这个就是第一个判断方式。如果不是真实的，无论跟你有关系，无论你的心意是什么，你在做什么，你不需要说。好，如果你不能保证，没有两三个见证人，不是很多人在告诉你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为什么是真的，它就是这样的，如果没有很多，如果没有两三个人在告诉你，在保证，如果不是你亲眼看见的，那这个事情你不可说了，对吧？哎，但是我是在那里认识一个人，是两三个见证人嘛，如果不是你别说了，对吧？第二个要求，第二个衡量的方式，我说是否在帮助人，我是在建立德行还是在迫害关系。圣经说闲话八卦会离间朋友，对吧？它是迫害关系的。我说这个话会帮助人吗？也就是说，如果我告诉牧师这个事情在发生，这是对他好还是对他坏啊？那如果这个导致他最后悔改免临自己的罪恶，那你在帮助他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只是告诉他身边的人，让他们觉得你这个人不行，那你只是在害他。第二个第三个衡量方式，我是否问题中的一方，也就是说这个事情与我有关系，我是被得罪的或者得罪别人，对不对？我是在要不就是跟我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问题中的一方？第二， 我是不是解决方解决的解决问题的一方。好，如果我不是问题中的一个人，或者解决中的一个人，好，那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，我不讲，我不讲，对吧？好，那我觉得如果是我，我还会再加一个，在我告诉任何人之前，我有没有被道理的跟这人说了吗？如果我是在说那个谁有问题，我有没有告诉那个谁他有问题，对吧？如果我没有的话，那我是在违背圣经，是吧？就可以避免闲话。这样的东西会影响我们的属灵成长，它是一个特别大的阻碍。在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二节，你们应当除去一切恨毒、诡诈、假善、妒忌、毁谤的事，爱慕纯洁的道理。那意思是我们光爱慕道理不够，我们需要除去一些罪恶，我们才能有成长。其中之一个是八卦、毁谤、谄坏人的事。在这个诗篇，我觉得这个帮助我很大。141篇第三节，求主使我谨守我的口，使我谨慎开唇。他的祷告中有一条，主啊，帮助我，帮助我控制我的嘴唇，帮助我控制我的口出来的话语。我们需要天主的帮助，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学气解决这个事情。好，我们需要天主的带领和力量。最后箴言13章3节，守口的得保生命，堕嘴的必致败亡。如何保护生命？雅各书说什么？生命的权在舌头，对吧？我可以杀人，我可以使人健康成长，这都是在我的舌头。受口的后面说得保生命。那你要做什么样的人？我们参加这次会议啊，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，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啊，我不知道你会听到什么消息，可能各种各样的，你可能也会说各种各样的消息。其实最可怕的是什么？这些弟兄姊妹建立德行的这种机会，更多是我要讲我自己教会的问题。我教会的那个弟兄啊，请为我祷告，他老这样对待我，老那样对待我。你说这样的话是在帮助他还是在害他？你说这句话是为了什么？这是天主告诉你做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吗？不是。你是在保证这个事情不可能有好结果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再三提这个事情离间朋友的，对吧？可能会有机会提及你牧师的问题，可能有机会听到别的牧师的所谓的问题。在这时候我们应该做属灵的人，说这与我无关，请不讲。你一次两次你不用再担心了。人说闲话就是因为听者爱听，当你不爱听的时候，你发现慢慢人不给你讲。